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用七种力量塑造你的内在女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阻碍我们生命力的一些负面动力。上次我们说到了，有些人的情绪模式就始终是一个受害者，觉得自己是受害的，被剥削的，别人都对他不好，利用他，人生就是痛苦的。他没有觉得其实我是有能力改变我的态度，改变我的感受，也改变我跟别人应对的方式，因而呢就改变我的人生。另外一个就是认知模式，我们有一些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比方说，常常有家长自己吓自己说，现在年轻的一代竞争都很激烈，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你这种想法就会吓得你一天到晚逼小孩去上各种课，然后逼迫他要学习好，自己就会想尽办法要把他弄到名校去，会给自己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找很多麻烦，制造很多压力。其实这也都是不必要的。像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怎么样去看见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痛苦，它压抑了我的生命力，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痛苦，我必须负起责任来去解决它。那我就去看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情绪习惯吗？事情真的是我想象的这个样子吗？我就是习惯要感觉焦虑吗？那我的思维模式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哎，为什么那个王大头家的妈妈看起来就气定神闲的，一点都不紧张？她是怎么想的呢？还为什么居然有人把小孩留在家里，在家里私塾，不让小孩子去正规的学校上课？这些父母是怎么想的？他们难道就不怕现实社会残酷的考验吗？我们愿不愿意让自己有一颗开放的心，去研究别人自由自在、快乐又充满生命力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呢？我们愿不愿意去看看，愿不愿意去学习，而且愿不愿意去改变呢？我觉得这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一颗开放的心，能够决定我们后来有没有更多的生命力。我前面说过，生命力这种能量它是非常狡猾的，就像圣经上说的，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本来有生命力，就会为你生命带来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没有生命力的话，反而你就越会钻牛角尖，走受害者情绪模式，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扭曲的认知模式，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就想请大家能够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痛苦。我非常开诚布公地跟大家说，根据我的经验，根据大师们的教导，以及各个智慧的典籍和圣经的教导，几乎所有外在的痛苦都可以在我们的内在经由转化而改变。我们的痛苦其实就是由两方面带来的，第一就是身体的痛苦，第二就是内在头脑层面的痛苦，也就是说心理受苦。那么一定是我们有错误的思想，我们才会觉得痛苦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你去找一找跟你处在同样处境的人，为什么人家都不痛苦而你痛苦呢？你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想的，人家是怎么做的，去学习学习。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学习，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否则有些人真的是30岁就死了，到70岁才下葬。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好吗？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有活力，不断的在生活中创造生命力，这样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活人。身体的痛苦，像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害怕身体痛苦的，所以我很照顾自己的身体。印度有一个上师叫萨古鲁，他说，如果你关照你的呼吸，练习瑜伽到了一定程度，其实你会看到你自己和身体的交界处，它们在某一个地方是连结的，不是完全融合在一起，没有边界的。你其实不是你的身体， 经由这样的呼吸瑜伽练习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身体分开了，你就知道自己不是自己的身体了。其实我们以前不是也看过很多例子吗？比如说关公他刮骨疗肌，一边治疗骨伤刮骨，一边还在看书或是下棋。很多伟人还有一些圣人，他们即使是在癌症的末期真的很痛苦的状态之下，都不需要吗啡，不需要止痛剂，因为他在头脑层面可以跟他的身体分开。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看你的头脑够不够强大，如果能够把自己跟身体分开，就不会承受到身体的痛苦了。所以身体的痛苦和头脑里面的痛苦，其实就是阻碍我们生命力的很大原因。此外，在人际关系中，如果我们的沟通模式不好的话，也会创造一些灾难，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冲突，使我们的生命力的发展受到限制。比如说我们的沟通模式如果一味地讨好对方的话，我们没有能够立足于自己的中心点，很中正地告诉对方一些你真实的想法，那么迟早你要为这个讨好付出代价。我就曾经为了这类事情付出了很多代价。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始终都是讨好模式，因为我感觉他跟别人在一起也是不断吸取别人赞美仰慕他的能量，他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我喜欢他，仰慕他，佩服他，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用讨好模式。他在那边自己给自己鼓掌的时候，我还在这里火上添油，而我看到他哪里不好的时候，我也不敢说，因为我怕得罪他。所以最后当我们有了一些冲突局语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跟他说了一些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就完全受不了，就暴怒了，当然朋友就做不成了。这就是讨好型模式的一个错误。另外，像指责别人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沟通方式。我就讲过，我们每次觉得别人不好的时候，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是永远不可能改变他的。那我们为什么还会用指责的模式呢？其实是因为自己内在有情绪，真的。所以呢，有一阵子我一直在操练一件事情，也是萨古鲁说的，就是生气的时候闭嘴，不要说话，把你自己的情绪给弄平稳了之后再去沟通，这个时候的沟通是最有效率的。所以说我真的也是这些年来学习到，你去告诉别人他是错的，这种方式永远改不了对方，只会惹得对方怒怨。那怎么办呢？就我刚刚讲的，回到自己的中心点，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了之后，再去理性地诉说这件事情。但是我看到我们平常对一个人有意见的时候，大多数是表面上好像有一件事情引发的，但是后面很多激烈的情绪都是跟我们自己内在各种的创伤和模式有关。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件小事就会让两个朋友反目成仇，其实就是他们彼此触痛到了对方的一些创伤，或是由于嫉妒心，或是由于比方说一方最讨厌另外一方瞧不起他，可是另外一方他说话的语气就会让人觉得他瞧不起别人，那这样的话就会触动这一方他童年时候的一些创伤，所以就会越演越烈，吵架会吵开来。还有一种不健康的沟通方式就是回避。记得我的前夫他就是这个样子，从来不跟我沟通，即使我们两个人吵架吵得很凶，他几乎都要动手了，把我推在地上，然后我真的很生气很生气，很久不跟他说话，但是他从来不来跟我沟通，说对不起德芬，那天跟你有冲突，我对你有点暴力，那是因为我内在被你什么东西勾起来了，我觉得很生气，但是呢之后我也觉得很抱歉，所以呢针对那件事情我跟你道歉。他从来不这么说，也不跟我沟通这些事情。吵架之后呢，虽然他用各种方式讨好我，可是就是不谈冲突本身，可是我心里很不高兴，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但是只要我说起这件事情他就回避，不愿意坦诚沟通，所以后来这个关系真的走不下去了。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在关系里面真的是要把自己扒光了，不去刻意隐瞒任何事情， 这样去面对对方才是最舒服的，而且是对彼此都有最大好处，最能够成长的。当然你说回避呢，有些人他也可以过一辈子，那也是一种他的选择方式，不见得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对你来说是 OK 的，那也没有问题。还有一种沟通方式是超理性的，很多灵性中人有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说，哎呀，这就是我的功课嘛，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充满光和爱的，即使他那样对我，相信他还是爱我的，即使他那样什么什么什么。可能我们会否认一些事实，我们否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恶人，或是否认这个世界其实根本就是二元对立的。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诚实的去面对所有二元对立的部分，自己内在的也好，外在的世界也好，真的是非常中肯而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实，否则这也会压抑我们的生命力。大家看，有一种超理性的人，可能连父母死了他都说他觉得很开心，表面上他讲这些话让你觉得他好像真的超脱了跟父母之间的功课，其实一点都没有，他只是用强大的理性来压抑下去他童年时候的创伤。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勾起他与事情大小不成比例的一些特别强烈的愤怒。一旦这些压抑的创伤被勾起，他就会用最大的恶意去对待那些触碰到他的创伤和勾起他这些不好回忆的人和事，一点都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淡定。所以说，我们想要有生命力，以上的这些什么讨好啊、指责啊、回避啊、超理性的沟通方式都是没有效率的，它只会让你的生命力和你的关系越来越萎缩，没有办法让你活出一个最有力量的自己。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沟通模式究竟是如何，有没有犯了这样的错误呢？让我们能够一起做一个好的沟通者，以活出我们的生命力吧。